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来静下我们的心，我们要沉浸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要更多的了解你，我们要更多的跟随你。啊，虽然现在的环境不好啊，但是主你的应许是信实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能依靠任何，我们不能依靠势力，不能依靠才能，我们更不能依靠环境，因为这些都会改变。唯有你在宝座上永不改变，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也安定在我们的心中。主，这个时候也求你继续来怜悯我们这些在你面前得蒙恩典的子民啊，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请你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你从创世以先就预定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们。我不知道这几堂课下来，大家可能会不会觉得讲得好快啊，一下就过去了，好像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就过去了。因为我们讲的那个内容啊真的是蛮多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基要真理就是最简单的，其实根本不是，基要真理是最重要的，是最基本的。对，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不要以为是最简单的，一点都不简单。大家已经上了上了三堂课了，大家觉得简单吗？如果觉得简单的话，我就开始问你们问题了。啊，不是牧师故意要难为你们哈，因为我们一起都要真的明白，真正的要认识上帝啊。我们现在简单的从前面的几讲啊，简单再过滤一下哈。我们一开始讲了创造主宰嘛，就创造主是谁啊？创造主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哈。因为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但是他自己是谁呢？他自己不是受造的。如果他自己是受造的话，他就不能叫创造主啊。这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这样可以省掉大家提很多这个把自己弄糊涂的问题。创造主，他既然是创造主，他就不可能是受造的。不是创造主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创造主来的，包括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你有创造性，包括你可以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创造我？或者上帝啊，我怎么知道你创造了我？你有这个想法，都是有个源头的，都是从上帝的形象来的。那上帝呢？简单来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 El， 但是呢，他用的是复数，是 Elohim。这个时候就已经隐含了一个因素，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但是呢，他却跟我们人不一样，因为人有人的位格嘛。啊，什么是位格？这神学名词啊，比那个气溶胶简单多了，真的。什么是位格呢？就是你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思想、情感、意志，是你是唯一的，而且是独立的，跟别人不一样，这叫做位格。动物没有，植物就更没有。那些物质界的什么石头啊，那个山水啊，他们都没有，只有人才有。动物呢，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你会发现，动物呢，它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它有它的本能，有生存的本能。有养育后代的本能，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像人这样思考道德。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一只猫在一只狗在追一只猫的时候，然后那只鸡在旁边看着说，哼，真不像话，欺负猫，不可能有这个现象出现的。他们的本能是这样的，但人不一样，人看到这个世界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有一种不平衡，这个不平感就出来了。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说这是良心。什么是人的良心呢？圣经里面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照亮人的肺腑，是这样讲的。就良心的功用啊，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形象啊，要大家要清楚，这是上帝的形象。你可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这是上帝的形象，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上帝的创造呢，就是上次跟大家说是六加一的原则，六天创造，一天休息。但其实严格的说啊，应该说第七天休息了，因为第七天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这里面隐含了一个神学的议题， 告诉我们说，安息啊，是到永远的，安息是到永远的，没有，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这也预示了我们将来要进入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安息里面啊，是非常美好的。那请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复习一下，创造主是上帝吗？请问上帝是谁啊？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还是三？
三。
是三。那三怎么又是一呢？从一而来变成三啊，不对了。还有没有别的答案？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哎，很好。虽然我听不懂，三而一，没错，讲的是对，又是三又是一，你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理解不了，对不对？刚才说到人的位格嘛，我有我的位格，他有他的位格。我是政务师，我就不可能是 Jason。Jason 有 Jason 的位格，对不对？他是 Jason， 他就不可能是政务师，不可能变成三个的。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说是唯一的上帝，但是上帝是三，你很难理解。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呢？所以你不能用数学来理解上帝，因为一乘一乘一等于几啊？还等于一啊？你说很奇妙啊，上帝很幽默。我们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这个空间之所以存在，它需要几个要素啊？它需要长，它有宽度，它有高度，少一个的话，这个空间存在吗？不存在。但请问这是几个空间啊？
一个
空间。对，所以呢，我当然不能用这个来形容上帝了，但是你看，当一个人的作品出来的时候，这个作品是不是反映这个人的特性啊？我们喜欢读小说，对不对？中国人喜欢读武侠小说啊。我上初中的时候也读了很多。请问金庸的小说和古龙的小说风格一样吗？
不一样。
它都带有它的特性啊，很特别的。所以他的作品就反映了他的特性了。那这个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个世界就反映了创造主的特性。除了物质上的三而一，人呢？人有没有三而一的特性呢？你说刚才郑博士说这个人不用 A 有 A 的位格， B 有 B 的位格，男人有男人的，女人有女人的，你是男人就不能是女人，这怎么能有什么共通之处呢？有的当然不是完全的恰当，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位格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呢，就是说它不依存于物质存在的，位格不依存于物质存在，但是它需要通过物质来表达，所以我们有身体。所以你可以把位格简单想成说，位格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灵魂的一个，我们灵魂的一个表达，我有我的思想，但是你这个思想呢是很有趣的啊。你对这件，你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你说这是我的 iPhone。这是一个主观的思想，然后呢，你又知道这个手机是苹果公司做的，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客观的共识，这都在你里面。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反思，这到底是不是？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iPhone？ 是不是山寨版？人的主观思想，他有一个想法，他也知道有一个客观的思想。然后呢，他还可以反思这个思想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比较难了，是一个神学家这样思考的，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思想不是你的，这三种可不可以不同？这三种可以不同，但都是你的思想，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很有趣啊。人的思想有三一特性的，我主观思想，我客观思想，然后我还可以反思，有没有第四种？没有了，所以很奇妙啊，很奇妙啊。当然，这些也不能完全解释上帝的事情啊，也很难解释了。就大家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了。好，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本质都是上帝，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圣父差遣，不，圣父生， 圣子，圣子和圣父差遣圣灵，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耶稣怎么说，说神是
灵，
对，当然原文里面没有那个个了，就是神是灵，因为灵的话你就很难把它分成个体，它不像我们这样子的，所以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是里面的，不是物质上的啊，不能再这样讲了，再讲的话大家该睡觉了。 OK 哈，但是有一点大家对三一的特性啊，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啊，就是是不同的身份，我站在这里我是牧师，我回到家里呢我是
老公，
对，但我对我太太来说是老公，对孩子呢我是父亲。好，一个人有三个不同的身份啊，这样讲合理不合理呢？不合理，因为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也不等于圣灵，他们不是一位神三个身份，而是三而一的上帝。你也不要说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像水啊，你看我们大家都喝水嘛，现在是液体对不对，放到冰箱里冻成冰块了，固体对不对，然后放到炉子上去点蒸发了变成水蒸气啊，它有气体有固体液体，但是本质都是水，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呢？有，我只能说这是上帝创造的三一特性的表达，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忘了圣父圣子圣灵会不会同时出现，
对，
在什么时候，随时，非常好。圣经里怎么记载的？圣父、圣子、圣灵什么时候同时出现了？
受洗的。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呢？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已经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神说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道，就是约翰福音讲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既然道与神同在的话，道就不是神，是跟他有区别的，但是约翰马上又说道就是上帝啊，好奇妙啊！所以他们是同时出现的，既然是同时出现的话，你就不能说他是不同的状态，也就不可能是说不同时代的表现了，旧约的时代是耶和华的时代，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回到天上去是圣灵的时代，都是一位神，三个不同时代的表现，也不对，不完全，因为他们因为三而一的真神呢，他们是同时做工在人的身上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讲啊，也有人用太阳来形容，太阳它有光，然后它有热度，它本身呢又是光，这样的话也有点，如果用太阳来形容说圣灵是或者圣子从圣父而生而出的话，有点类似啊，但是不完全啊，这些都不太完全啊。我这样讲这么多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形容三而一的上帝，但是这些呢却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啊，比如说你们有没有有耶和华见证人到你们家里传教啊，遇到过的请举手，他是怎么讲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是先有父亲后有儿子了，对，他从来没有他，但是他不敢说耶稣有母亲哈，他说耶稣是受造的，是小神，然后神耶和华造了耶稣，然后耶稣创造这个世界啊，这样讲完全错误。然后另外呢他还说圣灵是上帝的能力，圣灵是上帝的能力啊，圣灵本身没有位格，他就否定三位一体了，所以我们就定耶和华见证人为异端，你看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为什么说耶和华见证人呢，我们是谁的证人呢，我们要见证谁，因为只有耶稣道成肉身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见证耶稣，圣灵见证谁，圣经怎么讲的，等到那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怎么样，为我做，他要为耶稣做见证，连圣灵都见证耶稣的， 所以上帝的工作是这样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带我们归向圣父上帝，三而一的工作一个都不能分开，少一个就都不对了。所以这是三一的工作啊，这是基督教最根本最重要的真理，凡是在这个三一论上出错误的都是万变天异端，全都是这样的。而圣经呢是上帝的话，作者呢是圣灵自己，上帝感动人让人把他的话语记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说圣灵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怎么会漠视你呢？他有思想的，能力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灵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他漠视人把神的话语记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摩门教就是错的，因为摩门教除了圣经以外他还有什么？他还有摩门经，对，他觉得圣经不够完全，这些都是我们判断这些异端的这些问题啊，这些标准啊。好，那我们很快的过去哈。那这里面三而一的上帝里面最独特的就是圣子耶稣，因为三而一的上帝只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圣灵没有，圣父也没有。好了，我们很快的过去哈。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呢？人的本质就是上帝的形象，人的本质跟动物有最本质的区，人的本质和动物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圣经上怎么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没错，那些动物啊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但是呢上帝将他的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个有灵的活人我们要慢慢来解释啊。人有灵魂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回答？人有灵魂对不对？
对。
动物有没有？
没有。
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不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动物没有灵魂，那动物是什么？
动物
啊，有人说动物是魂，好 ，OK， 很好。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在人的本质上来说的时候呢，那个希伯来人的观念是这样的，他讲的，他简单说叫做一元论。什么叫一元论呢？我有看得见的身体，物质上的，我还有看不见的灵魂，这两样是一个整体，对不对呢？完全对，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怕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然后他又说肉体是无益的，要人活着是灵，没错，是灵。这是希伯来人他们自有的观点啊。我给大家讲，我们现在稍微跳一下思维哈。上帝拯救我们，先拯救我们什么？
灵魂。
那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被拯救？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被拯救？我们的灵魂被拯救以后，我们的身体时间到了就死了嘛，对不对？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哈，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的灵魂得救，身体呢什么时候得到释放呢？身体什么时候会脱离死亡的囚禁呢？耶稣再来，对，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复活的时候身体就重新，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样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合在一起是最完美的状态，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而耶稣做了初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改变了，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了，因为没有罪。我相信最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啊，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他直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跟上帝连接，他应该会直接进到我们将来要进到的那个地境地里面去， 就新天新地那个境地，永不朽坏的那个境地里面。但是很可惜，他上堂跟我们说他堕落了啊，堕落了。但是不用担心哈、啊，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回来哈、啊。所以一元论，身体和灵魂是一个整体，一开始创造是这样的，等最后在新天新地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现在看二元论哈，二元论的话就是根据耶稣讲的话，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而且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说这个拉结啊，这个痛苦，这个灵魂要走的时候啊，人所认为的死亡就是灵魂离开身体，他的生命在这个物质界就终结了。但灵魂去哪里了呢？
乐园。
信耶稣的人去乐园，不信耶稣的人呢？
地狱了。
啊，不信耶稣的人不是在地狱了，在阴间。在阴间啊，因为那个
乐园
在哪里啊？乐园也在阴间啊。你说哎，怎么奇怪，怎么会这样讲？对，这个阴间呢叫做居间居中的状态，不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也不是在地上，在居中的状态。这个居中的状态呢叫做阴间，从中间分开，这边是乐园，这边叫阴间。你看那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耶稣讲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他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财主在这世上享尽荣华富贵，那个拉撒路呢就在外面他门口乞讨，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他们都死了，死了以后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财主却在阴间受苦，他彼此还看得见。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我们之间有深渊界定啊，你过来是不可能的，我这边过去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了，人死以后两边分开，没有办法再过来了。所以财主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要拉撒路死里从死里复活去传福音吧，我家里还有几个弟兄他们不信呢，那个免得他们到这来受苦。你看人死的时候都变得好像很有良心了，对不对？他知道这个地方不好，他不希望他自己的兄弟然后到这来受苦。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亚伯拉罕说不行，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有先知的话语。什么叫律法和先知的话语啊？律法加上先知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他们是这样来表达的。你反正你看到那个新约里面讲说啊，律法还有先知，摩西加上以利亚，他在讲什么事情呢？这是一种文学表达，就是说圣经神的话，他们有神的话可以听，所以他们不需要一个死里复活的人去给他们做见证。但是财主呢还不死心，没有啊，一定要拉撒路一个死了的人回去告诉他们说天堂多么多么美好，乐园多么多么好，地狱多么多么可怕，哎，他们就信了吧。亚伯拉罕怎么说？ No， 没有用，这种信心是假的。今天我们会讲说重生得救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信心是假的。这个信心呢就好像买股票一样，你看到有好处了你就信了，你看到没有好处你就不要了，这是投资的心理啊。所以你看财主落到阴间里面，他真正悔改了没有？他其实没悔改，为什么？他不懂神的话，这个很关键啊。
你说的那个，
好，请提问。
还有那个乐园啊，还有一个空间是什么？
圣经讲到说有人死了以后有两个地方要去，信耶稣的人在乐园里面，跟所有信上帝的人一起在另外一个地方叫阴间。那个阴间呢就是不信的人在的地方，因为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那这些细节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讲，但是有一点大家要先清楚，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是就消失了？不会。为什么灵魂为什么不消失？因为灵魂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本身是永存的上帝。你说哇太可怕了，上帝你造了一个永存的，然后这个人还犯罪他就不得得救，你为什么总要从悲观地方来想呢？你要反过来想，上帝创造了一个荣耀的灵魂，这个荣耀的灵魂可以永远不失落，永远的美好，你为什么非要离开美好跑到那边去呢？很有趣。那你说阴间到底具体在哪里？
我现在就看到地球，我知道我在地球上，但是
这个灵魂的居所啊，
空间比在什么位置上？
灵魂的居所，
怎么说不知道。
灵魂的居所哈、啊，对，没错，你们讲的都很好。灵魂的居所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看见以后就没机会了？很有趣哈，自己想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先看到天堂在哪里，我看到地狱在哪里，哇，这个我可得好好选了，这是真心吗？你看不见，你信，因为相信上帝这位良善的主宰，而且愿意为这个付代价，这是真信。你看到了结果你再信，哇，那你说那还有什么选择，还有什么选择性吗？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好多神迹，很多人看了耶稣的神迹就信了，听了耶稣的教导也信了，结果后来耶稣给他们讲天国真理，说我就是天上的，我就是天上的粮，吃了我以后，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永生在里头，哇，那些人立刻就不信了。你看信心哈，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信心哈。好，我们把话题转回来，要不过不去了。灵魂加身体是可以分开的，灵魂跟身体分开的时候，就是我们离开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跟耶稣同在，不信耶稣的人到阴间去等待最后的审判。那个时候他看到乐园那么的美好，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弄错了，我信啊，对不起，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啊，因为可能是假的。好，那第三呢，就是大家常常讲的，就灵魂体，对不对？那动物有魂，人有灵。动物它的一些活动，这是它的一些本能，叫做魂，但是它没有灵啊。这样讲合不合理呢？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圣经上是怎么讲的。OK， 如果你从那个原文来看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复杂了，我们直接看英文就好了。我们所说的魂呢，英文翻成 soul， 英文翻成 soul， 而说的灵呢，就英文就翻成 spirit。 这两个词呢是从希腊文的叫做 pneuma 和 sky 来的，但是希腊文你别忘了啊，希腊文圣经新约圣经是后来写的，他们这样翻译呢，翻译的是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圣经。那希伯来文是怎么讲的呢？它叫做，还知道刚才我们说上帝把他的生气吹在这个人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个生气啊，它叫做 ruach， 叫 ruach。 这个 ruach 是什么意思呢？对，代表气息，代表灵，还有呢代表圣灵，而上帝本身就是灵。如啊进到里面，他就有了这个，他就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叫什么呢？这个活过来的叫 nefesh， 叫做 nefesh， 英文就翻译成 soul。 你说怎么听起来这么莫名其妙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说这个人很好，我说这个人品格很好，你是根据什么判断这个人很好？他身体很健康吗？他长得高大俊美吗？你说这个人很好是什么意思？他的一些外在表现吗？是物质上的还是心灵上的？
心灵上的。
对，没错，这个心灵上是属什么的？
属
soul。属灵的。上帝创造物质界，他把他的生气吹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形象。当你说这个人很好的时候，是不是说他品格很好？你不会说他身体很好，对不对？因为身体很好的人可能去犯罪。当你说这个人很好的时候，就这个人就是说 nefesh， 你这个人呢，就是你这个 nefesh 啊很好。为什么？因为把上帝的形象，上帝本身给你的良善，你都表达出来了。这个良善是什么呢？这个良善是形象是什么？叫 ruach。 所以可以分吗？不能分的。你这样分起来很奇怪的。如果可以分的话，当我们的身体死亡，灵魂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请问灵在哪儿，魂在哪儿？你还要再分吗？ 你分不出来了。你说不对啊，郑牧师，那圣经上明明讲说，你看传道书说，谁知道神的灵上升受的魂是入地呢？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哈、啊，你要看原文的话，那谁知道人的 spirit， 人的乳啊往上升，动物的乳啊是入地呢？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人受造跟动物受造不一样，他们的去处不一样。但是他为了区分说人的灵魂跟动物的灵魂有区别，他就这样来翻译了。我不能说他翻错了，但是呢确实容易让人家会说，哦，原来动物是有魂的，人是有灵的，动物没有灵啊。不对，动物和人都有一个超越物质的那一部分，但只有人的超越物质的那一部分呢是有上帝的形象，而动物没有。所以当动物看见人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哦，上帝来了，上帝的代表来了。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创造动物花鸟鱼虫全都创造好了，最后一天创造人，让人做什么？治理这个世界。为谁治理啊？代表上帝治理。对，就是这样的。那我再看给你看哈、啊，圣经里面是互相互用这两个字的，一个叫做 Ruach， 一个叫做 Nefesh，一个就是 spirit 和 soul。 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八节啊，拉杰啊，雅各的妻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这个灵魂他用的是 nefesh， 用的是 soul。 而诗篇三十一篇的时候呢，三十一篇他说，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用的是 spirit， 他用的是 ruach。 大家脑袋可以跟得上吗？跟不上了啊，没关系哈、啊，跟不上没有关系啊，尽量听啊，尽量听。那到新约的时候呢，你看约翰福音呢，他就讲都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啊。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啊，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卖他了，犹大要卖他了，他心里忧愁啊。他用的是什么？他翻译成心，心他怎么翻？他说我的 soul， 我的灵，我的魂忧愁了。可是到第十三节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有人要卖我了，然后呢他心里忧愁，他翻译成 spirit， 但其实这个原文呢都是新约的那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和翻成如果是希腊文那个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ruach。 所以你千万不能简单的就说，你看这个整个这个上帝的灵和灵魂呢，它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不同的字，它有的时候翻译成灵，有的时候叫魂，有的时候它叫灵魂，有的时候还翻译成什么？它是我的心呢、啊，我的心呢、啊。那是一回事吗？对，那都是一回事。这是一种文学表达，它都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人的这个形象啊，人的超越物质的这个形象呢，一个是我们有身体属物质的，还有是我们是属灵的这个部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说属灵的这部分还有什么？思想、情感、意志，这是属魂的啊。另外一些是属上帝的。这样解释的话呢，就有点过了，因为我在圣经里面看以后，找不到这些，找不到这样的可以分开的依据。唯一的一句话是说什么？在帖撒罗尼迦里面说，说神的话是两刃剑，是活泼的，连你的心思意念、骨节和骨髓、灵和魂都能抛开，对不对？骨节和骨髓都可以抛开，心思和意念都可以辨明，灵和魂都可以分开。可见灵和魂是可以分的喽。那我问你啊，他是这个意思吗？神的话是两刃剑，是活泼的，连一切都可以辨明，连你的心思和意念都可以辨明。我问你，心思和意念怎么分开？心思是不是就是意念呢？
是。
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心思是意念吗？你用什么思考？用脑思考，这不对吗？用心，但是人说用心来爱你，那你说，请问你用心的哪个部分来爱我？灵魂的哪个部分？思想、情感还是意志？你这样分就会很混乱了，不是了，这是一种表达了。什么叫做魂呢？什么叫做魂呢？就你这个人啊，刚才我们讲过哈，哎呀，你这个人，但是你说你这个人的时候，说的是哪一部分？
内在，
说的是内在的品格嘛，对不对？这个内在的品格如果好的话，怎么样？我们会说，哦，这个人好属灵啊，啊，基督徒会这样讲，这个人好属灵啊。那这个人如果他很自私自利呢，我们会怎么说？圣经没有说你属魂啊，圣经说这个人是属肉体的。保罗说这个人是属肉体的，因为什么？他的超越物质的那一部分，他想的都是物质的事情，把自己放低了。那不信耶稣的呢？他说是属血气的。圣经是这样分的，那你这样捋一下你就很清楚了啊。那你说灵魂还有身体，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的区别呢？还是有一点的。你会发现讲到跟上帝连接的事情呢，他常常会用到说属灵这个词，他不会说属灵魂，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讲说这个就是他是属魂的，这些是属灵的，那些是属血气的啊！你这样分的话就很危险了，很危险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圣经里面这样的表达方式啊。所以三元论呢，我就个人的话，我这持保留的态度，因为他们都在这个二元论和一元论的框架里面，我不能说它完全错，但是你说灵魂能分开的话呢，那它有很多地方不能解释的。你说人有灵魂体，那圣经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哈。那我也可以把人分成四部分，叫心、性、意、力。如果你非要这样分的，其实它那什么意思啊？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全部的意思嘛。你全部都要爱上帝，你全部都要给上帝，你还给他分个几块吗？所以保罗说：“说弟兄啊，你们要保持你们灵魂、身体都圣洁，什么意思啊？”你全部你都要圣洁，全部的意思，心思意念不能分开的，骨节和骨髓不能分开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医学啊，骨头就是骨头嘛，分开嘛。那个意思，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的道是厉害到一个地步，连不能分开的他都能分开，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表达。不要把它变成物质上的东西来分。这样的话就会容易产生这个现在我列的这个经文，他就没有办法解释。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解释他说的那几段，但至少来说我可以说圣经是这样讲的。你怎么调和？调和不了的话呢，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调和。如果能调和的话呢，你就尽量去说。那你看这个框架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哈，一元论没有错，因为从整个人的开始创造到最后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会是个整体。但是在居间之境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居间之境哈，人死了以后灵魂和身体是分开的，所以二元论没有错。那三元论呢，从功用上来说呢，我也不能说的完全错，但是不要从物理上把它分开。灵和魂是不能分的，因为他们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都是超越物质的那一部分。但有些人呢，他会说这个人特别属灵啊，所以你就不能说他属灵魂，对不对？你一定要找一个词来代表他的，你说这个人很属灵，就是说他了解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是灵嘛。但你说这个人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他是属魂的，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有点，我个人觉得有点过了。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来讨论啊。好，这是人的本质，这是人的本质哈。所以简单来说一下，人死的时候灵或者灵魂会离开，而且呢在旧约在新约他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了，用不同的字，灵或者灵魂，或者是 ruach， 或者是 nefesh， 或者是 pneuma， 或者是 sukai， 他们都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超越物质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永存的，永存的那部分要归回永存的上帝。那另外呢，灵和魂灵魂呢也会犯罪。你知道三元论为什么我不太赞成三元论？就很多人就说灵掌管魂，魂掌管体，那灵是最高的，所以灵贴近上帝，他灵是不会犯罪的。这样讲错了，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看哥林多后书保罗怎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无秽。他这个灵魂这个词呢，他用的是 pneuma， 就是 ruach， 用的是灵。灵魂会犯罪，你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是什么犯罪啊？是身体犯罪吗？我的身体吃了那个果子，我的灵没犯罪，是这样的吗？他心里面先呢，他心里面先呢，里面先犯罪才会有行动出来嘛，就是这样。所以呢，除去身体和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那灵魂是哪里来的呢？圣经没讲，圣经讲了，人的身体是用红土造成的，是用尘土造成的。我想这是一个文学表达了，就是人的身体是物质层面的，我们人所认为的物质的层面啊，其实人所认为的物质真的叫做物质吗？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讲，但是他没有讲说灵魂是怎么来的，他只说上帝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你说，那他生的孩子呢？该隐呢？亚伯呢？后面的赛特呢？上帝一个一个吹进去吗？对不起，不知道。对不起，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人的那个性情来考虑这个问题。人的性情啊，会不会遗传上一代的？
会。
遗传上一代的好的，也会遗传上一代的不好的，对不对？人的性格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还是属身体的？人的性格是属于什么的？是物质吗？不是，它只是通过物质来表达而已。所以很有可能灵魂是这个我不能讲，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人这样讲说，灵魂是在你生的时候啊，上帝就把这个权柄就给你了，你生这个孩子他就带着你的性格，就带着你这个遗传灵魂这样传下来了。但有人说也不是，因为也很明显说，有的人父母的性格是这样，生的孩子跟他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啊。很多人然后大家开始讲了，哎呀，这是隔代遗传呢、啊、我的两个小孩长得不像我，也不像我太太，像我爷爷，像他爷爷啊，就像我爸爸。他们说哦，隔代遗传呢、啊，可是呢，他们俩有几个地方的性格就很像我。什么地方像我呢？我太太这样讲的，你看这两个孩子这么固执，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能不能不这样讲啊，我说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固执呢？你说他有毅力不好吗？这个传道人最后就是因为他那个执着才不怕死嘛，对不对？你说他不知变通，你也可以这样讲了，但是呢，冲到最后的那个不都是为主癫狂的人吗？对，所以你看这个，你生的孩子会遗传你的性格的，这个性格呢是不是属物质的？这个性格是因为你的身体而导致他有这样的性格吗？绝对不是。你说猴子变成人的时候，假如说进化论是对的哈，猴子变成人的时候，他的智力就进化了，是这样的吗？你要这样解释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想就知道。你现在有十个手指，对不对？好，生了个孩子，剪掉一个手指，环境改变了吗？等他再生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你再剪掉一个手指，一直剪，剪到什么时候？忽然一生出来的时候，天生就没有一个手指的，会不会这样？哇，你们犹豫了，外在环境改变了吗？每个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呢，就在他脸上画一个记号，画个十字架，好不好？多少代以后，他生个孩子下来，天生这边就有个十字架，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你们大家都笑，这生物是不正常啊！你既然觉得这样都不正常，对不对？那为什么以为进化论是对的？到底哪里不正常？很奇怪的哈，到底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哈？就算猴子能变成人，连那个进化学者他也不敢说，他说身体有可能会进化，但理性你怎么进化？你智慧你怎么进化？从人类诞生的历史到现在，你看历史书啊，我请问你，现在人写的文章跟孔子写的文章是比他好还是比他差？你看你们都同意哈，你们都是聪明人，我们写的都没有孔子那个智慧了，也没有老子那个智慧了，那我请问这是进化还是退化？以前的人日出而更，日落而息， 很健康，对不对？现代人很聪明，开发出很多什么所谓的这个食品，然后现在什么是最健康的？什么样的食品是最健康的？ Organic 的。什么叫 Organic 的？就是没有人为干预的嘛。汽车也是，手机也是。我问你，手机是进化还是退化？我问你啊，从人的思想来说，手机是让你进化了还是让你退化了？
退化。
你看你们都承认啊，你天天看手机，你都不知道跟人怎么讲话了，对不对？天天看着这个滴来滴去的，以前是在科幻片里这样看，现在一看，哇，这个科幻终于实现了哈。但人类进化了吗？很奇怪的哈。那这几天我在看那个塑胶袋啊，不是在太平洋上，在太平洋上那个不有一个将近四个还是五个那个 Texas 那么大的一个州的面积，就是塑胶袋吗？可是你知道塑胶袋为什么被发明出来吗？塑胶袋以前叫什么袋你知道吗？叫环保袋。因为以前大家砍伐树木做纸张嘛，太浪费地球的资源了，所以呢要环保，所以发明了塑胶袋，就不用砍树了。现在怎么样？就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怎么话题弄得这么远哈？所以人是越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变得越来越坏了？人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人说生活都富足了哈，人变得越来越好了吗？
没有，
没有。你看看现在发生了一个疫情，你看大家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看到人大家都紧张，大家都开始互相啊保护自己哈。上堂给我们讲说，人为什么会犯罪？犯了罪后什么表现？就是己嘛，我自己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有人戴口罩，有人不戴口罩嘛，对不对？有人看了口罩以后紧张，有人看到没戴口罩的也紧张啊。刚才我在导那个 AV 团队那边，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在纽约那边呢，一个华人进超市戴着口罩，就被那个白人骂：“你生了病你还出来？”这就要打他。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啊，不会像中世纪的时候。你说中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对不对？有印象哈？流行黑死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改造家马丁路德还在。他怎么做的？他打开所有的房门呢，外面没人接待的那些黑死病的病者全部进到他家里面来。他自己死不是因为黑死，他自己却没有得病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现在冲到中国去哈，这不要误会，我只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在这个危机到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信的到底是什么。有的人会失望，有的人会惭愧，有的人觉得，哎呀，既然信耶稣这么危险啊，就赶快就跑了。好，转回来哈，这些能影响我们的都是属灵的部分，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当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归向上帝的时候，就产生了灵性。保罗所提到的，说这些人呢，好像没有灵性一般，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在地上的生活，想到眼前的这些事情，他们的身体的需要，他们心里面那个满足私欲的那个需要。保罗说这些人呢是没有灵性的。而当人把他的所有、他的全部归向上帝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保罗说这些属灵的人，他不能说属灵魂的人，他说属灵的人，就是说属上帝的人，他不会以自己的得失为计较，他会以真理来判断标准。这样的话就回到伊甸园了，伊甸园那个状态了。伊甸园状态是什么样的？当撒旦引诱亚当夏娃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给他两个选择：你到底是根据真理呢，还是根据你自己呢？这个诱惑力很有趣，很精彩的哈。我们之前说到说，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是因为他自己，因为雅各书说他私欲。什么叫做私欲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有这个判断力，你有判断力是没有错的，是很好的。问题是，你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根据真理来判断这件事情，还是根据你自己来判断这件事情？所以魔鬼就用这个方式来引诱亚当和夏娃。所以魔鬼很厉害，对不对？我请问大家，伊甸园中间放的那棵树是上帝的试验还是魔鬼的试探？ 是谁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的？上帝。上帝放在那里是为了让他们吃吗？上帝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真正的善恶。这个是不好的，生命树是好的，你要吃那个。但魔鬼利用什么来引诱夏娃？分别善恶树是上帝放在伊甸园里面给亚当夏娃的一个试验，他们经过这个试验就进到更美好的这个地步。但魔鬼利用什么来试探他？魔鬼就利用上帝给他的这个试验来试探他。能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吗？你不能说那是试探，这是试验。我跟你讲，很多时候都是混在一起的。反过来，魔鬼利用上帝的试验来试探亚当夏娃。上帝是不是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了？
对，
上帝也容许魔鬼的试探来试验亚当夏娃。又转回来了哈。你要仔细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能避免我们犯很多错误的。你说当那个困难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祷告？上帝啊，是到底是你的旨意呢，还是魔鬼的试探呢，还是我的私欲呢？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的，你拿起圣经好好看，这种情况下上帝是怎么说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就对了。很多人就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我好好跟神祷告，上帝告诉我。上帝已经在圣经里告诉你了，你还要去听上帝再告诉你？上帝没有造那么笨的人呢。我们现在去，我们去到学校去学那个学很多知识的时候，是不是拿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拿一本教科书，对不对？那个写教科书的人有没有必要一遍遍告诉我们？没有吧，那样的话很笨呢。我写好了这个书了，我要一个一个告诉你。当我告诉你的时候呢，你说，哎呀，你这个书很好，把书盖上。请你亲自再告诉我一遍，让我相信这是你告诉我的。生病了，就是生病了啊！很多人祷告，他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怎么讲的？你像耶稣怎么祷告？耶稣说：“父啊，若可以，请你把这苦杯挪去嘛，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所以你要先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你说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是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要好好祷告。不对，圣经已经写得很清楚神是什么意思了，你要好好去读。你说我读了我读不懂，那读不懂的话就来上郑牧师的课嘛。其实郑牧师也没有完全的懂哈、啊，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跟大家分享，你们懂了以后呢也来告诉我哈、啊。刚才大家在下面提很多问题啊，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原则哈、啊，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他，而是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一同明白哈、啊。我们要合一啊，我们千万不要统一啊，一统一就完了。好，所以灵魂有可能是通过遗传的方式，也可能是上帝就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猜啊，我们也不要猜了。好。好了，那之前我们讲过了这个罪和堕落和救赎了，这些我们都知道了啊。上帝创造，什么叫做上帝眼中的罪和死呢？这个罪啊，就是违反了你当初受造的那个本来的那个位置。神创造人本是美好的，本是正直的，但是人寻出许多巧计，很多人寻出很多许多巧计的。我给大家的讲义后面有很多一些文章嘛，大家回去有空的话请大家一定要看啊，请大家一定要看，都为大家已经找出来了，多看一看就知道那些思想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啊。当然这些书网络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看了，但是作为牧师的话，我要本着对圣经负责的态度，我给你们看的那个东西应该是经过历世历代这些神学家都是认可实践过的。至于说网上讲的很多他对神的感动，那是他个人的事，你做参考就好了。好，这边我们已经说过哈，犯罪的原因哈，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罪是产生出来的， 罪不是上帝造的，不像希腊那个二元论里面所讲的，人受造以后就是里面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两边互相打架，没有。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被罪恶给所圈住了，所以人呢就只能犯罪，而且还觉得很自由，其实根本不是。所以耶稣那句话就讲得很严厉了，他说你们生在罪中死在罪中，你们若不认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人为什么会做事也会做善事也会做恶事呢？因为上帝创造，上帝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是源头，他是第一因。在这个第一因的里面呢，人被赋予了自由意志，所以呢善人做善事，恶人他可以违反上帝，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有冒险性的创造，他敢把他的自由给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上帝啊，你给我自由导致我们犯罪，其实不是，上帝给你自由也让你进到更好的地方，你现在拿了这一半，忘掉了那一半。上帝也不是说因为我造一个人，这个人有可能犯罪我就不造了，上帝正好相反，因为我造的这个人他虽然有可能犯罪，他也有可能创造更美好的道德价值，所以为了这个价值上帝要创造我们。而且上帝的创造是什么样的创造呢？上帝的创造是带有救赎性的创造。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在以弗所书怎么讲的？神在创立万事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上帝的创造是带有救赎性的创造，他看到人的价值，他要创造人，但是呢万一人堕落怎么办呢？他预备了救恩，这叫做完备的创造。所以你不能把它分开，你说创造才是我犯罪，自由才是我犯罪，不是。上帝的创造是说就好像一块硬币啊，这边是创造，这边是救赎，你不能把它分开，这给你了，准确的说是给人了，只给人，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天使就没有。圣经上说他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为什么呢？对不起，圣经没有讲很多，没有讲太多啊。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清楚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犯罪，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当你进到永恒的时候呢，你做的事情后果都是永恒的。所以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离开伊甸园，你就不能再吃生命树。为什么？上帝说免得他吃那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永远活着不好吗？不好，永远活在罪恶的里面，那叫做地狱，就变得跟天使一样了。犯罪是带有永恒的后果的，隔开到地狱里面去。上帝不让亚当夏娃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把他们赶出去，到底是惩罚他们还是救赎他们？
救赎。
其实既是惩罚又是救赎，既是审判又是救赎。你看耶稣来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说，他最后一句说什么？他说成了。成了什么？上帝给他的任务他做成了，他成了那个又真又活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凡信他的就可以过去了。那不信他的呢？不信他的就永远灭亡了。你说这到底是拯救还是审判？拯救和审判也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分开的。所以上帝的刑罚呢，好像是刑罚亚当夏娃，其实呢是不是拯救他们？是。我仔细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人的话都会想什么事情都要一刀切，但是圣经讲的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很像，这个声音很像天主教的那个钟哈，敲钟的时候是要来敬拜上帝了。好了，那罪的恶果，罪的恶果就进到方方面面的。保罗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圣洁，因为我们所有的部分都被污染了，都是这样。你说我人有良心呢？没有错，人是有良心呢，人良心的功用还在，但是良心，上节课我们说过良心是受遏制的啊。像中国以前那个孟子说子不孝父之过吗？ 然后说不孝有三，什么无后为大嘛，啊，现在我们都知道无后不见得都是女人的错哈，但是旧的时代的时候呢，没有生孩子嘛，那就再娶一个咯，再修一个再娶一个咯哈。所以这种文化价值观是会对你的良心有抑制作用的，所以良心不能保证你得救。如果良心可以保证我们得救的话，我们不那个耶稣基督不用特地下来了。保罗也用不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这是罪使大家使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到底这个罪的问题有多严重呢？不是凭你自己感觉的。你看现在那个肺炎很厉害啊，如果你身体不适的时候，你去医院了。你说我感觉很好啊，医生，我就是有点咳嗽，可能是流感吧。然后医生会怎么看？看报告，对不对？哎呀，不对，你这个呈阳性反应啊，哈，我不是在这里恐吓大家哈，不要误会啊。所以到底这个罪有多严重呢？不是你自己的感觉，而是这个医生，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你的感觉不重要，重要医生的判断才是对的。同样。我们对罪恶的感觉呢不重要，上帝真理怎么看待罪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我们觉得犯罪也没事啊，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嘛，就大概八九个月的时候，他已经认得是妈妈了，那些都不是妈妈了，妈妈想把他放下来是不是很困难啊？在做妈妈的想把小孩子放下来自己去歇一会儿是不是很困难啊？那小孩子死命缠着你，对不对？好不容易把那小孩子哄一哄，哎，你去那边那个阿姨一抱，赶紧就跑，对吧？特别是送幼儿园的时候，那小孩子什么反应？回头一看，哎，妈妈走了，什么反应？又哭又闹，脸都红了，又争又跳的。你说，哎呀，没事，小孩子没关系了。我跟你讲，如果这个时候小孩子他有能力跟我们一样大，他这个时候会不会把你干掉？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他如果知道手里拿着枪拿着刀的话，他一看妈妈走了，他生气了，他就开始又哭又闹的，整张的脸都通红。为什么？使出吃奶的力气要妈妈，因为他想要妈妈嘛，对不对？他会不会把抱他的那个人干掉？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
会。
这叫做罪，你懂吗？你说没有，我小孩子很可爱嘛，他喜欢妈妈嘛 ？No， 他自己的需要，这是本性而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长大了以后呢？变得规矩多了，但是呢会不会犯罪？如果现在说，哎呦，现在这个疫情这么危险呢，我们现在那个整个不用说我们这里哈，中国现在很多省都杀档了，对不对？然后有很多货运公司运进来东西的时候就被当时的海关就截停了，对不对？大家都看这个新闻了吧？为什么截停？我们这个地区需要啊，你从我这边过，我先拿一半来。那国家的规定呢，管你什么国家的规定啊，甚至两边的警察还互相各抢物资呢，看谁厉害，都是警察跟公安抢，哇，多厉害，你看到没有？所以不要说这个国家经济多强大了，人的素质就提高了，才不是呢，没有任何变化，从古至今人的罪性没有任何变化，可见进化论是错的，对不对？好，所以罪的问题就这么严重，不是我们对罪的反应，而是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旧约和新约啊都已经讲了，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了，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文学表达，对不对？这个罪不会变成风，对不对？
对，
这个意思说我们都像叶子枯干了，就是没有办法脱离的意思。到新约耶稣讲得更清楚啊，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既然是奴仆的话，你只能顺从主人呢，主人是谁？主人就是罪，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犯罪的本性。所以当人失落以后呢，他需要的是救赎，他需要的不是做好事。很多人信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信上帝，因为上帝帮助我，上帝是来帮助我的，这话只讲对了一半。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耶稣基督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一定要搞清楚啊，耶稣基督不是来帮助我们变得更好，耶稣基督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他是救主，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圣经否定亡羊补牢这种做法，而人不认识上帝的人，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恩，所以他就会想出说，我已经做错了怎么办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孔子讲的对不对？所以他也发现是这样子，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恩，所以人失落以后他自己不能自救的，就好像一个列车啊，他脱了轨，他的惯性上已经脱了轨了，他自己不能回来，要有一个外力把他放回这个轨道上来，他只能越离越远，就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啊。那人犯罪以后呢，良心对罪确实是有抑制的作用了，保罗是这样讲的啊，他们是非之心啊，中国都会有什么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对不对？都有这样的，是有这个是非之心的。但是这个是非之心能不能让他们得救呢？不能。这个是非之心只能告诉说，我们虽然没有听过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叫做律法的功用？我们没有拿到十诫，十诫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孝敬父母。我请问，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其余国家是不是也这样认为的？有没有说可以杀人？这是一个共识吗？那请问这个共识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律法的功用啊，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不需要用字句表达出来的。所以他们知道，但是知道归知道，律法是消极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恩典才能让我们得救啊。那魔鬼天使刚才我们说过了啊，我们就先不要讲它，就已经可以过去了。好，那上帝的救赎呢，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实现，而且是在创世以前就定下来了。上帝创造人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我们跟他有关系，而且这个带有救赎性的创造是完美的创造，完备的创造。如果创造没有救赎的话，就完了。很多人说亚当犯罪就亚当犯罪吗？那等我犯罪我再灭亡吗？这样的话是不对的。圣经上是说因着一人犯罪众人都堕落了，你说这样不公平。那我反过来问你，因着一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众人就都被称义了，你说这公平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这个公平不是这样看的，很多人就拿这个上帝的公平和慈爱互相打架。上帝啊，这些人既然你是这么慈爱的人，你怎么能忍心让人下地狱呢？很多人觉得这样很合理，但相反的一个问题是说，上帝啊，你既然是公义的，你怎么能让罪人进入天堂呢？这样的话是你讨论不完的。上帝说，上帝的决定是这样的，犯罪的人不能自己为自己赎罪，因为你身上背着罪债，因为你欠人家的钱你又没有钱不能还的，只有一个不欠钱的还有钱的人才能替你还，所以这叫做恩典。所以上帝让耶稣，让圣子来坐下来完成这件事情，这叫做救赎，这不是人的帮助。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就跟所有的宗教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说这个信什么宗教都是好的吗？你可以信基督教，你可以信佛教，你可以信道教，你可以信儒教，你可以信，反正宗教都是向人行善的嘛，都很好，都很好，只要有一个信仰就好了。真的吗？我举个例子哈，工作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找个工作就可以了，对吧？那你要不要去外面扫地啊？扫地我可以扫了，但是我受了这么好的教育，我应该进 Apple 对不对？只要有工资就好了嘛，什么工资都是一样的，那不行啊，那个工资最好高一点比较好。那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嘛，只要有房子就好了嘛，不行啊，好像住在 Copenhagen 比较好。所以你再问下去的话就越来越不一样了。 反正都是结婚嘛，找一个配偶就好了嘛。那找一个不会讲话的好不好？哎，不行，我会讲话，他不会讲话，怎么交流啊？啊，好，跟你会讲话的。那找一个没受教育的好不好？没受教育的，不行啊，我可是那个斯坦福毕业的，他没受教育，讲话也讲不通啊。啊，给你一个斯坦福毕业的，长得很难看，你要不要？哎呀，我长得这么好，最好找个高大英俊的。你越问下去的话，你发现他条件越来越多了。那怎么能一样呢？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说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叫人行善的。 No， 你慢慢问下去就不一样了。好，救赎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在《使徒行传》是这样讲的，他说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你注意圣经的表达哈，你千万不要随便放过那个几个特别的那些字啊，那些作者是很辛苦很辛苦，经过仔细的斟酌把这个字这样写出来的，包括翻译的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说做救主呢？因为救主跟别的宗教主就不一样，因为所有的宗教主都死了，只有拯救的主宰他从死里复活，就从这一点就不一样。而且呢，他说这个救主呢，他是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别的宗教都是在说你好好按这个来做，好好去修行，就不用再轮回了，或者说进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脱离轮回了，讲的是不一样的。这边是给你一个悔改的心，那边是说你要凭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做事情，要给自己赚工价，不一样。另外呢，你看那个保罗在那个里面讲啊，他说用温柔劝诫了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不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不可能明白。上帝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才能明白上帝在说什么。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事，就是这个原因。你说没有啊，明明是我听到了以后我心里有感动，我说我要信上帝啊，我要信耶稣，我是个罪人，是我的选择，从人看来是你的选择，但是在神那里呢，别忘了刚才我们那个图哈，第一因啊，上帝是第一因，上帝已经把这个给你了，你才会有这个反应。好，救赎的完整性呢，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就都过去了。上帝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你要知道上帝讲这句话跟我们人讲不一样哈、啊，我们会说哎呀没事没事，我原谅你了哈、啊，我已经不给你纪念了。回到家里以后想想说，哎呀，这人多少年前就这样害过一次，现在还这样害我，我还要原谅他，真是没办法，因为我是基督徒，你心里还是纪念的。但上帝说我不再纪念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说过去了就过去了，上帝真的不记得。上帝能够忘记这件事情，我们人能不能？
不能。
不能啊。但你说那糟糕了，上了天堂以后我发现哎，那个人生前害我，现在在天堂了怎么办？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我心里已经恨很多人了。我要很诚实地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将来的天碰到他们以后，我天哪，你也来了哈、啊？怎么回事？上帝啊，我做你的仆人，我好不容易才进来的，他哎，我会不会这样讲？我告诉你，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会这样想，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不会这样想。因为上帝会把我们最后的那一部分用他的荣耀来全部的成全。因为我们这么想是什么？这么想还说明还有罪嘛，就罪人才会这样想。但是你会不会忘记那些事情呢？我想其实那个时候记得起来忘记都不重要了，我倒觉得记得比较好，因为你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是不是更好？
是。
你要是失忆了，那反正觉得好像这是我个人的猜想了。将来我们在天上如果看到生前得罪你的人，你只会欢喜快乐，哎呀你也来了太好了，而不是说你怎么来了。不会啊，你要是那样想的话，说明你可能还在地狱里面啊，很危险。 趁着耶稣没来以前，能原谅多少就原谅多少哈。保罗说，倘若能行，都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不要勉强哈，尽力啊，尽力。好，圣经当中的约呀、啊、是禁令的，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很快就过去哈。啊，这些我们先跳过去，跳过去啊。好，这边上帝的审判和救赎哈，我们可能又讲不完了，太多了。OK， 好，这边要大家讲一下哈。你说三一的上帝中间三而一的上帝啊，他们只有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救人，而圣父和圣灵呢，他们都是完全的神。但圣子呢，他道成肉身，他取了人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就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并不是说他有人的身体，所以他才是完全的人。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啊！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灵魂体的时候，强调一个什么？人有上帝的形象，圣子就取了人的这个形象。而且只有圣子才有人的形象，而不是说他这个身体，他有人的性情。人的性情是什么呢？会犯罪吗？不对，他取的是亚当受造的那个时候的人的受造的那个形象，不是犯罪堕落以后的形象。如果他取了犯罪堕落以后的形象，他就有罪性，他不能替我们赎罪。所以他取的是完整的人受造之初的那个形象，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亚当是可以不犯罪的，他和亚当的那个人性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行神迹啊，没有一件是行在自己身上的，他行神迹都是坐在人的身上。魔鬼试探他的时候，就是要引发他的神性出来，你不是神的儿子吗？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给自己吃。那耶稣就回答说，不是，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不是不靠食物啊，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当然很重要，因为物质的身体嘛。他说要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人最重要的是灵魂，身体是次要的。而真正的犯罪呢，不是你身体犯罪，而是你灵魂犯罪。你灵魂犯罪离开真理的时候，你就不认识上帝了，你要以自己为主了。感觉人永远不是主啊，民主也不是主啊。因为你看，不管是集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是不是都有问题？都有问题的。民永远不是主，主才是主。圣子取了人的形象，而且他取了这个人的形象以后呢，他一取他就不会再丢掉。所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能看见的应该是耶稣有物质的身体。很多人说，那我看不见圣灵啊，我看不见圣父啊，这个不知道，这个真正属灵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耶稣复活以后他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嘛，那个身上还有钉痕，对不对？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后也有这样的身体了，但是跟他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对，我们可能还比他更完美，但是反过来想的话，可能这个有钉痕的才完美，因为他付上这个赎价，我们没有。那这叫做恩典，我们受造是恩典，我们被拯救也是恩典。而且上帝他甘愿让圣子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他取了人性，取了人性以后道成肉身以后是道永永远远的。他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为了爱我们，所以他甘愿这样。你知道耶稣取了身体以后就意味着他受限，你懂吗？所以耶稣说，我必须要走，因为我不走圣灵就不来。耶稣如果还不走的话，会出现什么现象？你说他已经复活了，不会再死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不好吗？到世界各地去传讲福音去，大家一看他复活了，不就都信了吗？上帝说这不好，这样的信心可能是假的。但是耶稣说他必须要走，他走了以后他就赐下圣灵来，他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他不要我们看见他，他要，他跟那些门徒怎么说？他说要 他不为那些，他为这些信他的人祈求，也为那些听他们的话而信的人祈求。你看见了，就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就不需要一定要看见。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我们很快就下去了。那基督在旧约的时代他也存在的，他也做很多事情的。我讲义里面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看啊，这耶和华的使者各种各样的，还有圣灵也是，他们都有这样的工作在里头。好，这个看来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又讲不完了。其实呢我们还没有进到今天要讲的所以你说基要真理能十堂课讲完吗？不可能的。我这样很快的讲过去。好，大家看一下啊，生命树啊是创造主赐给我们生命，而善恶树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啊才是判断善恶的标准，人不是，人不是。然后十字架呢就是拯救和救赎的道路啊。对，圣经里面对有人这样讲说，有三棵树，生命树、善恶树，还有通向上帝的十字架救赎的这个树啊。要过去哈，很快过去了啊。一些关于历史呢，关于以色列被拣选的历史呢，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讲义上的一些内容。我现在给大家再讲一个，刚才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我们已经讲过了，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个信。什么叫做信？好，很多人说信呢、啊、就是我信，我信就好了。可是呢有一个人这样比喻，他说信仰啊不是止痛药，不是在你危急的时刻说，哎呀主啊你帮助帮助我吧，我这两天碰到一个慕道友啊，我就请他到教会来，然后他说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不需要去教会，然后我也没有讲什么，我说好啊，我说那欢迎你有空的时候到这边来看一看。然后他又跟我说，哎呀等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去教会吧，大家不都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去教会吗？这个耶稣不是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病人才找医生吗？圣经倒是蛮熟的，那可惜他用错了。因为信仰啊不是说在你痛苦的时候才来的，信仰不是止痛药，信仰是给你做手术。不管你自己感觉好还是不好，有人说我挺好的呀，我没病啊，你看我从中国回来我没有发病啊。对，没有发病啊，因为病毒本来有的不发病嘛，对不对？但是医生说信仰是动手术，所以你不要，信仰是一个征战，不是说欢欢喜喜的上天堂那么简单。那真正的信仰呢是内心发现自己的光景，不是自我的感觉，而是通过上帝的话语发现原来是这样，原来自私就是罪，原来心里的恶念就是罪，而不是做出来才是罪，而是我心里面从与生俱来我就有这个犯罪的倾向了，这个倾向我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弥补，而且我不认识上帝，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判断，什么对我好就是真理，对我不好的就是歪理，大家都这样想，所以这个世界就变乱了。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说哦，原来这个我要离开罪的捆绑，要归向真理。那归向真理的话，你就要受一些挑战了。你以前喜欢做的事情，你不能做的；你以前不肯原谅的人，你现在要去原谅了，你心里会难受的。这个难受就是信仰的手术，你必须要做。那到底什么是信呢？给大家讲，信心有四个阶段。第一是说，上帝造人的本性啊，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最基础的信心了。所以你看到事情的话你会有判断力的，你听到上帝的，亚当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说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然后撒旦来引诱他说这个真的不能吃吗，就开始动摇了，这是最开始的信心。人堕落以后呢，保罗说，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人的信心呢，是从真理当中产生出来的，不是从经历当中产生出来的，但有可能经过一些特殊的经历，才会对真理有认识。然后第三呢，因为你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上帝说，哦，你因为你信我，我就给你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叫做义人，然后你就要跟随上帝了。你也知道你这个身份很重要，所以你说，我既然是天国的子民了，我既然是美国的公民了，我就要遵行美国的法律，就这么简单。这是信心的四个阶段。但信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要看一下啊，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你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病好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哎，那个人明明是彼得看到这个人说他有这个信心，然后就救他，但是后面的解释呢，是上帝赐给他的信心让他都好了。另外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说这句话，我们常常知道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积德行善进天堂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就告诉我，进天堂不能出于行为，因为人本来就应该有好行为，这是人的本分。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是神所赐的。这个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得救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得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恩，一个是信。说，哦，我明白了，恩就是神的恩典，信就是我信。真的是这样吗？注意看哈。这个细节的话呢，没有办法太多的解释。圣经里面是这样定义信的，这个信呢，它有好多种含义的。在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以不行的。他讲到这个信实啊，这个信实说的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信叫做 pistis， 英文叫做 pistis 这个名词。但我问大家啊，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个信实说的是什么，是人的还是说的是神的？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公义、怜悯是从哪里来的？
神。
信实呢？
神。
对，他们领受神的恩典，却不行神的信实的事情。好，再往下看哈。我们还说第一个词哈，我们没关系，时间关系，我们就讲这一个词就好。在罗马书1章17节哈，他说，因为神的义啊，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个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个经文他说经上所说呀，说的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这样讲的，他说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呢？当时以色列人都被掳了，他们都陷在这个外族的统治当中，哈巴谷先知就鼓励他们说，他们说，你们要相信啊，上帝既然应许你们一定会拯救你们，所以你们要相信这个信实的上帝，他一定说话算话，义人必因上帝的信实而生。我这样的一句话给他们，让他们产生说我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当保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义本于上帝的信实，以至于信人的信，而义人呢必因上帝的信实而生。这句话这样翻译更清楚，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我自己的信心上，还是建立在上帝不改变的信实上？因为上帝不改变，所以我信他吗？因为上帝应许说 我一定要来拯救你们。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我信他吗？是不是说我觉得上帝是可信的，所以我信？信心很重要，但信心的对象更重要。那些信佛教的人有没有信心啊？他们有没有宗教的狂热？
有。
伊斯兰教是不是更狂热？他们那个信心是不是，他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但这个信心的方向是对的吗？不对。所以信心很重要，但信心的对象更重要。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里面，就是建立在上帝的真理的上面。信心只有建立在上帝的真理的上面，你才能不动摇吗？这是 pieces 的意思。而且信这个词呢，它不仅是说讲到是说一个上帝的信实，上你看见了上帝的信实，由此而产出来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你的。但是这个信心的核心呢，是上帝的信实，不是你。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二节啊，他们被定罪，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个所许的愿也叫做 peace。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个凭据也叫 pieces， 也叫做信心。你看到，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我信了我就得救了。那我要问你，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所以保罗说啊，他说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啊，这个信叫做 pieces。 你看他讲了这么多 pieces 啊，他讲到了上帝的信实，讲到了我们对信实的这个一个产生的反应。所以就配合刚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说他把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上帝的信赐给我们，我们对上帝这个信实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个才是你的信心。另外呢，在提摩太前书还有在加拉太一书，他都在把这个 pieces 翻译成上帝的真道，因为听从你们信从了真道，这个真道叫做 pieces。 哇，好复杂啊，是很复杂。那我们下堂课继续再来讲，把这个讲的会更清楚一些。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我们要在真道上要建造，我们不要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我也谢谢主，你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我们被他所召是要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他的作为完全，而且是上帝诚实无伪的神啊，我们的信心需要你来提，需要你赐给我们，也需要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啊！谢谢恩主啊，继续来保守我们这一周的时间，常常来遵行你的道，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啊，真的有一个得胜的信心，在你面前，在众人面前成为那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